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10回。就在几个人的议论中，这时间呀、就不知不觉的过去了。忽然，正在说话的南陇侯声音一顿，抬头向远处望去，其他几个人呢也下意识的随之看去，微微的有些凝重。别忘了，这里可是木兰草原，不但是他们这些分散的修士在此聚集，也可能是什么法事路过这里。只见从远处的天空中光华闪动，一道黑光，两道雪团直接向这里飞射而来。南陇侯又凝望了一会儿，神色镇定了下来。没事，是王道友及其两个晚辈。南陇侯展颜一笑，其他人一听这话也脸色放松了下来。果然过了片刻之后，那几道光华飞进了一些，真是王天谷及王禅三人。这一次呢，南陇侯没有迟疑的直接扯去了空中的禁制，王天谷等人落到了韩立等人所在的山丘之上。哎，韩道友竟然比我等来的还要早，真是大出王某的意外呀。王天谷一见韩立也站在几人中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。看来这位鬼灵门的修士同样也看见了御风车去追韩立的情形，说不定当时还幸灾乐祸了好一阵呢。侥幸而已，倒是王道友带着两名后辈还能毫发无损，才让在下佩服得很呢。韩立目光一扫王天谷身旁的王禅二人，不紧不慢地回答，颇有一丝深意的样子。只王某三人的法事遁速并不算快，我和两位晚辈联手施展门中遁术，很轻易的就甩掉了对方，怎么能和驾驭御风车的法师相比呢？王天谷似乎不以为意的回答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心里边冷笑一声，正想再开口说什么的时候，忽然脸色一变，闭口不言了。游道友也来了，看来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，都安然的赶到了这里。先前我还在想，若是破禁之人突然少了一两个助力的话，能否还能破除禁制呢？南陇侯再次抬头望向天空，满脸喜色。众人闻言也不禁露出欢笑。若是真因为少了一个人而无法取宝的话，这些人自然同样的郁闷非常啊。不对，游道友好像是有人在追赶，还有点狼狈的样子。原本不发一言，独自站在一边的白山老者忽然郑重地说道。一听这话，韩立等人都大吃一惊，急忙望去，只见远处的天边果真前面有一白虹狂奔而来，后面则是一绿一红两片霞光是紧追不舍呀。转眼之间，他们就到了南陇侯等人所处的小丘之上。南陇侯的神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。看来游道友遇到了麻烦了，不过只有两名法师出现，好吧，大家一起出手。南陇侯果断地说道，随后身形化为了一团金芒升天而起。其余之人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没有异议的也纷纷现身，顿时八道颜色各异的光华从山丘上升起，并急忙迎向了前面落逃而来的白虹。原来奔向这里的白虹一见此情景，顿速立刻又快了三分，转眼之间呢就到了韩立等人面前，光华一脸露出了游修士，脸色有些发白，一看就是损伤了一些元气啊。多谢各位道友前来接应，幽某感激不尽。 这修士双手一抱拳，脸上焦虑的神色消失不见，非常感激地说道：
好说好说，道友没事吧？不过怎么会有两名法师在后面追寻道友啊？哎，我记得原来只有一个人嘛。
南陇侯同样停下了顿光，现出身形漂浮在空中，看似非常关心地问道：
没事，只不过先和后面一人争斗了大半天，对方呢又来了帮手，我只好带着他们兜了两天两夜，这元气损耗了一点啊。
冷面修士是苦笑一声，有点无奈啊。
哈哈哈哈，这就难怪道友一路而逃了。
同时面对两名同阶法师，我们中除了南陇道友和云道友之外，其他人遇见了同样只能暂避锋芒啊。不过追道友的这两个人修为神通暂且不说，胆子真大得很呐、啊！到现在竟还没有退去的意思，难道真想以卵击石不成？
其实这个时候不用他说，其他人自然都看到了，对面的两名法师一见韩立等人现身，虽然远远的停了下来，却没有马上逃走，而在原地冷冷的观察着他们。但是同样的，那两人的形貌在韩立等人的强大神识下也看得一清二楚。一名面色金黄，头戴羽冠，身穿麻袍；一名是相貌狰狞，一身绿衫。这都是元婴初期的法师。
南陇侯见此，冷哼一声，朝对面冷冷地说道：
两位道友到现在还不肯离开，难道真让我等出手不成？两位就不怕一不小心在此形神俱灭了？
南陇侯的话里边可是充满了威胁之意呀、啊！
哼，好大的口气！虽然我们两个人不是你们的对手，但若说能灭掉我们，您这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。我们两个人又不会动手硬拼，只要拖延半天的时间，你们以为还真的能有机会离开这里吗？倒不如现在就乖乖的束手被擒的好，说不定本上师还能让你们转世投胎。
麻关的法师两眼一翻，尖刻异常的回答：
拖延半天，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人啊都是泥巴捏的不成？
南陇侯怒极反笑，与此同时他身上金光耀目，让人几乎不敢直视。
也许不能，也许可以，你们如此多高阶修士到木兰草原来，我等身为主人总要好好的招待一番的吧。
另一名绿衫法师则面无表情地说道：
哈，看来你们两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云兄，动手吧。
南陇侯脸色一沉，扭头对白山老者淡淡说道。但是白山老者闻言，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。
原本想在办正事前少消耗一些法力的，他也不能就让这二人跟在我们后面一直追着，哎，也只有动手了。
老者轻叹一声，一说完此话，他一张口，一面银色巨轮从口中喷出，此轮拳头大小，金光四射，在胸前数尺前缓缓地转动着。对面的两个法师见此，立刻身形后退了一些，周身光滑大胀，一脸戒备地望着老者。而那南陇侯不发一言，大袖一甩，一口金色飞剑就从袖中飞出。韩立等人也默不作声地提起法力，身形缓缓地向前移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二人背后的远处天空忽然是红光闪动，接着一道火光由远及近地飞射而来。那原来正想动手的南陇侯等人一愣啊，手上动作不禁停了下来。这两名法师
自然也发现了身后的异状，但其中的麻官法师神色如常地冲那火光一招手，结果红光在其头顶丈许处一个盘旋，稳稳地坠入他的手中，然后爆裂开来，一团火焰在此人手心处熊熊燃烧起来。这竟是一张不知道从何处飞来的传音符。
什么？
麻官法师只用神识飞快地查看了一下，就惊呼地叫出了声。即使隔着数百丈远，南陇侯等人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惊讶之色。此人忽然已经扭头，嘴唇微动地向一旁的绿山法师传音了起来。那面目狰狞的法师只听了几句，脸色一变，同样低呼一声。接下来这两个人仔仔细细地瞅了众修士几眼，目光最后落到了谁的身上呢？还能有谁呀？韩立的身上呗。两人的脸色全凝重了起来，韩立神色如常，但是心里边却隐隐地猜到了什么，多半是有关木姓老者被自己重伤，只有元婴得逃之事。这二人难道和那老者关系非浅吗？韩立不动声色地思量着，两个法师却狠狠地瞪了韩立一眼之后，两个人互望了起来，并脸露犹豫之色，又低声传音了两句，两个人身上光华一起，二话不说化为了红绿两道长虹，向来路飞遁而回。这一下子南陇侯等人是一愣啊，但是犹豫了一下也没有人去追，结果眨眼之间这俩家伙呀就化为了两个光点，最终从天边消失不见了。韩道友，那两个人似乎对你很在意呀，你以前认得这两名法师吗？王天谷这个时候似笑非笑，在一旁不知道是何用意的忽然问道。
不认识，在下是第一次来木兰草原，怎么会认得那两个人呢？
韩立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神情平静。南陇侯听了这话眉头皱了皱，但马上舒展开来。
好了好了，不管那两名法师是怎么回事，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去解开禁制，好快点拿到宝物啊。诸位道友，咱们可别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啊，这里是木兰人的地方，我们可不能久待的呀。
南陇侯没有对刚才的事情多加询问，反而若无其事地说道。王天谷见南陇侯都如此说了，立刻闭嘴不言。其他几个人虽然同样的有点不解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毕竟看那两名法师的样子，好像和韩立结下了什么仇怨似的。他们这几个人，谁愿意多管这种闲事啊？于是，在南陇侯和白山老者的带领之下，几个人化为了几道遁光，迅速地离开了此地，沿着草原边缘处一路向西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光秃秃的小石山跟前，此山只有数百丈高，寸草不生，上面全都是灰白色的巨大山石。见到此山的时候，韩立等人都面露惊讶之色。那苍穹上人的洞府不会就在这个不起眼的石山中吧？仔细观察一下这里，灵气匮乏，若不是南陇侯领路，他们还真是说什么也找不到此地的。
好了，就是这里了，我和云道友先打开外层的禁制，几位道友可要跟好了哟。
南陇侯凝重地冲韩立几个人叮嘱说道，然后呢就和白山老者并肩向前一步，面对着此山，怀里边掏出了一面小旗出来。这小旗都是数寸大小，一个个绿色闪闪，晶莹异常，一个黄一片，隐有符文飘动，一看甭问，那就不是平凡之物。看到南陇侯这样的举动，韩立等人不由得屏住了呼吸，凝神细看二人施法。就见两个人念念有词，低沉的咒语声不慌不忙地从两个人嘴中连绵发出，同时呢，两杆小旗也开始闪烁发光，并渐渐地开始自行抖动起来，一副要脱手飞走的样子。
去！
几乎在同一刹那，南陇侯和白山老者一撒手，手中的小旗脱手射出，光华一闪之后，小旗一溜烟的没入石山表面的某块山石中，不见了踪迹。片刻之后，一切如常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韩立等人脸上不约而同的升起了一丝疑惑之色。那老妇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，正想开口要问一些什么的时候，脚下的地面忽然间微微的颤动了起来，让大部分人都是身形一晃，差点就是站立不稳啊。在脚下大地剧烈的颤动中，小石山从山峰顶部到山底之间竖直的裂开了一条细细的裂缝，从中射出了柔和的白光。这石山竟真要从中间一分两半的劈开似的。韩立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、啊、对南陇侯二人开山劈石的神通大生忌惮之心。但震惊之余，他们表面上倒也神色不慌，个个如常的望着眼前的一幕，但是心里边到底如何想的，就只有天知道了。几人中修为最低的是王禅和燕如烟，脸色发白，呆呆的站在王天谷身后默然不语。韩立冷冷的望向两人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，看来在取宝出来之前没有机会对那王禅下手了。南陇侯和白山老者的咒语声一刻也没有停下，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，石山终于一分为二，裂开了一道宽约十余丈的巨大的裂缝，而在裂缝之中，一条直通地下的青石台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走吧！白山老者脸上闪出了一丝兴奋的简短招呼，就带头走了进去。作为发起人的南陇侯反而微微一笑，落在其后。见到这个情形，韩立心里边就是一动啊，看来这白山老者有些不简单呐、啊。到了这里，近似连南陇侯都要以其为马首是瞻的样子。其他几个人似乎也看出了什么，互相看了几眼，却个个老奸巨猾的，没人说起此事，反而呢神色不变的跟了进去。阶梯很长，两侧镶嵌着白色的月光石，但是越往下走显得越阴寒起来。不久之后，一行人深入到了石山下深约百丈的地方，月光石放出的不再是淡淡的白光，竟不知道为什么转换成了幽绿之色，让通道显得有些阴暗不明，充满了阴森诡异的感觉。见到这个情景，韩立眉头微皱，下意识的和前面的黑脸修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，以保证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他自己可以有时间反应啊。别忘了，这是在修仙界，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危险，什么时候你都应该立刻做出反应。其实何止是韩立啊，除了南陇侯和白山老者，其他老怪物也都明智的做出了同样的举动。
这一行几个人呢，竟将距离拉开了十余丈之长，看来每个人对此次的探宝之旅都是充满了恐惧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11回。